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好，这是哥罗西书，我们下面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前书我们也很简单的讲啊，就是保罗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保罗建立了教会，后来因为受到逼迫就离开了，然后他很关心这个教会后来怎么样，他就一直在想他们，然后提醒他们一定要记得他所讲的这些道理。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有一个特别比较重要的教义是什么呢？好像帖撒罗尼迦这个年轻的教会呢，受到了一些不恰当的那个末世论的影响。好，这个我提一下，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有讲，第四章第十三节，这我觉得可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比较需要知道的，就是那些人其实从耶稣开始啊，我们昨天也一直讲过，从耶稣开始，从旧约开始，尤其是以色列人在那种悲惨被人欺负的状况中，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末世论。这末世论我们昨天讲过，就是这个世界末日要来了，神要消灭这些恶人。但是我们昨天也特别提醒，末世论的核心其实不是神要来消灭这些恶人，而是神要来拯救他的儿女。那这个拯救他儿女，也不要把他想到说是主再来的时候拯救我们，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虽然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就我们基督生活来讲，最重要的是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拯救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过末世的生活，每天都要仰望神的大能。可是很多人，包括帖撒罗尼迦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都错解了耶稣的一段话，就是耶稣和保罗都提醒他们，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随时都可能。于是就有一些人有一些想法，就是他们觉得主来的日子大概一年之内，半年之内，就是很短之内。这个话是耶稣给他们的印象，因为耶稣有讲说，你这些以色列的城市，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再来了。那么尤其你记得马太福音24章啊25章那里讲到的，好像主要马上就来了，看起来就是几个月之内的事情。那么在初代教会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样想。各位这样想没有错，主的确要我们有个印象，有个认识，主随时会来，包括今天我们随时预备好迎接主。但是圣经同样强烈的又讲，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可能再等10000年。所以重点是什么？你每天要凭着信心尊主为大的生活，这是呢叫末世的生活，不是算哪一天主再来，而是每天都是尊主为大的生活。好，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好，就是四章十三节我们开始讲，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想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就是帖撒罗尼迦人有些人以为主马上要来了，主来了，我们这些活着人就有福了，就跟主在一起了。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不必有的担心，他们会说那些睡了的人，睡的人就是那些信主但是已经死的人，哎呀，这些人到哪里去呢？这些人没有盼望了，他们已经死掉了，就死掉了。不，保罗在提醒他们，那些在主里死的人，就是睡的人，他们不会失落的。这个想法我们今天也需要有。各位，你们信主的家人如果死了，不要太难过，难过是会有的，因为分开了，但是从就他现在的处境来讲，你不但不要太难过，你根本不要难过，你不但不要难过，你要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他已经跟主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帖撒罗尼迦那个时候因为盼望主的再来，以为你没有等到主来死掉了就变成孤魂野鬼了，保罗说不是的，这些在主里信睡了的人，他们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说起来，那些在主里过世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比我们还幸福，他已经到主那里来了，那么主会把他一同跟耶稣一起带来。然后十五节下面另外一种类似的误解，有关的误解，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睡了的人以先，就是在主里死的人比我们先到主这里。这个你要知道，他们比我们这点幸福。然后呢，十六节，主会亲自降，从天降临，有呼喊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吹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他们先跟主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一起提到天空。这里的重点不是说保罗相信他会被提啊，只是在讲到说先死的人都先在主里，如果有人在我们保罗没有碰到，这两千年来也还没有人碰到，我们知道我们会不会碰到，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主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会跟主相遇，但是仍然在那已经死的人之后。他这只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在主里死的人是有福的，是比我们先见主的，这个是保罗在提醒他们的。然后我们就是要不要因为主来就跑到贝里斯去，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就不工作。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有后书我们不看了，就是都在讲有些人因为一天到晚在等主来，不好好工作，不好好的生活，甚至就好吃懒做。所以后书保罗就有讲，如果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各位不要有一种漠视观，就是躲避的漠视观。我小时候就有，要考试了，我就有一个错误的漠视观。什么错误漠视观？要考试的时候，我一天到晚希望今天台风，现在地震，然后就不要考试了。很多人的漠视观就是这样，他不想好好的活在世上，承受主给他的十字架，他就一直希望主来了，我就不要上班，不要工作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尤其后书，显出有些人是这样，所以保罗就说不做工不可以吃饭。好，下面呢，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呢，常常被人称作是教牧书信，因为里面讲到教会的一些规矩。其实也不是只有讲到教会啊，保罗还是有讲到救恩，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还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世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还是提醒提摩太要打美好的仗， 这一点我们今天教会还是说的比较少。我们今天教会在20世纪以后，我看一般教会都喜欢讲和好，我们跟世界要做盐做光，跟他们友善，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各位你要记得，圣经的真理常常有很多面，我们跟世人和好，做盐做光，跟他们友善，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跟他们在作战，我们不是要打他们，不是要骂他们，不是跟他们吵架，而是穿上全副军装，用福音来叫他们知道他们有罪需要悔改。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后面也提醒提摩太穿上全副军装来打仗，让人知道我们是罪人，来归向上帝。第二章1到7节也讲这样的话。所以我看一看，如果说这个教牧书信其实实在不必说是教牧书信，就是每一卷书都有它的特色，而每一卷书里面可能讲教牧书信是说是对的，因为讲了教会的组织，但是保罗也讲到救恩啊，所以你也可以说是救恩书信啊。保罗也讲到祷告啊，所以你也可以说是祷告书信啊。所以各位不要太被新约导论或者是那个课把它归纳的一个说法就以为就是这样。我还是宁愿带各位就读这个经文哈。你看第二章1到7节是叫你要祷告，叫你要明白真道。然后第二章的第8节又讲到不许女人讲道了。这个意思其实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优秀的人，女性是很优秀的，要学习谦卑。男人当然也是一样了，但是当女人本来是要做男人的帮手，就是女人比男人好像还强一样啊，在创世纪里面，但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就反而成了祸水。就我们任何一个优秀的人都本来女人是因为男人不够好而去帮他的，结果你不听神的话，骄傲反而成为祸患。好，到第3章有讲给监督执事教会，要教会的组织是怎么样。不过到第4章又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操练属灵的事，怎么样要告诉人耶稣基督是救主。好，在这题目在前书啊，我也这也有一段勉励各位弟兄姐妹的，我想也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勉励。不过我们中年老年人也不要失望灰心，就是虽然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印象都深刻嘛，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嘛。我们基督徒，我们年老的也是一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年轻年老都可以被主使用。我们承认未来是年轻人的世界，我们承认教会的工作其实年轻人一个人做的可以抵我们年老的人3个4个5个6个，我们承认，我们很看重年轻人，因为你们是早上8点钟的太阳，未来是你们的。不过我们年老的不要自卑，也不要灰心，更不要倚老卖老。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属灵的经历能让我们是更成熟的，虽然我们做事啊、能力啊、体力都不如了，记性也不如了，但是我们能够稳重。我们希望，我们没有要插拳，没有要抓拳，我们希望教会都能够年轻年老的人我们都更信靠主、渴慕主。好，那就是第6章，第6章的第11节，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一些事，要追求一些事，要持守一些事，要做为一些事作战。那这是我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人。好，下面我们看后书啊， 后书我想也一样哈，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了，一样在讲到上帝的恩典，然后讲到你看上帝的恩典在第一章第九节，一样是在讲到神救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按他的旨意。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是在军中当兵的第二章第四节，穿上全副军装。那我们也看到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包括这个是以弗所教会，包提摩太所在的教会是一个很优秀基础的教会，有基础的教会，可是现在也有很多的罪恶。这些人保罗说了我们不要躲避这个事，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就第三章，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你不要想成什么将来有多危险的事，各位每一个时代都有危险的事，你不要想将来有很多的异端，各位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异端，但不要太看重这些，要看重的是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权柄，我们信靠他。提多书下面一卷也是教牧书信啊，他也讲到监督的应该怎么样，然后教会里面怎么样劝老年人呢，做什么事。不过我还是说任何一卷书都有一个核心，核心都是神对我们的拯救。你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然后神救我们，神如何的显出他的恩典，不是我们所行的义，是照他的怜悯圣灵的更新，又是因信称义。好，下面我们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啊，也是一个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那这里就是他在监狱的时候，或者他被囚禁的时候，有人说可能是软禁，并不是在监牢里面，而是被软禁，在家里被软禁。不管是不是，可能是啊，因为保罗显然接待了一个那个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的奴隶，显然偷了东西逃来，保罗带他信主了，然后劝阿尼西姆回去，也劝腓利门接受阿尼西姆。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书信哈，那我们也就看到这里了。下面我们讲一下希伯来书，这以下的几卷我们都只能很快的提一下。希伯来书是一样是在讲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美好，所以你不要丢弃了这个救恩。希伯来书一面在讲这个非常美好，大概90%的篇幅都在讲到耶稣做成的救恩多么美好，一面在提到所以他比其他的包括特别是犹太教要更美好，你不要回到犹太教去。这是希伯来书的重点。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好像在新约写成的时候，特别像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就你看到有一些基督徒想要回到犹太教去，保罗说不要，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比那个好太多了啊。那个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他就讲到耶稣比天使更好，耶稣比亚伦的这个祭司所献的牛羊要更好，耶稣比摩西要更好，就是这些都是旧约预表的东西，耶稣成全了这一切，耶稣比他更好，你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在艰难当中要放弃了这个信仰，回到旧约或者回到那个犹太教那里，不要啊！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这卷书虽然我们只花了这么一点时间讲， 不过希伯来书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我很喜欢这卷书。希伯来书下面一卷书呢，就是雅各书。那么在讲雅各书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把雅各跟保罗对立，看起来是有对立，因为雅各讲的是弟兄那个便当又送来了，雅各讲的是行为，保罗讲的是信心，好像是冲突的，各位不是冲突的。雅各固然讲行为，保罗也有讲行为，雅各讲那个保罗讲信心，雅各从一开始就讲信心。你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就是雅各也有讲行为，也有讲信心，然后第二章也讲信心，你们信奉其实就是你们信，然后雅各也有讲到信心那个律法的艰难，就是如果我们要靠自己来守律法，我们是守不全的，那是第二章的九到十三节。只是雅各的确讲到信心会一定有行为，我们今天不是也一再讲了吗？你的信心一定有行为，只是那个行为是信心的见证，而不是就是见证你有真实的信心。行为是信心的果子，而不是得救的条件。然后后面他都讲到你要有信心，所以你要向上帝求，凭着信心求。一开始就讲在第四章也有讲，第四章第二节，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要凭着信心求啊。所以各位后面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也讲，第十三节那里有讲到说，第十三节开始讲到说，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大有功效。所以雅各保罗没有冲突，都有信心，都有行为。好，后面那个彼得后书啊，彼得前后书和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当然有不同的重点。彼得前书也是很宝贵的一卷书，讲到就是我们在信靠上帝的路上会碰到很多的患难，你一定要继续信靠下去。我特别提那个彼得前书哈，我们看彼得前书最后的，前书第五章，从第七节开始，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怎么办？一样，你们现在应该都知道答案。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那么，彼得后书也讲到提醒你们主的救恩，那个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要你们十五节，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事。这是什么？这讲到我们的信心要一直持守下去。好，约翰一二三书哈，你看第一章一样是在讲什么？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光明中就在信心中，在圣灵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还是在讲耶稣拯救我们，不过耶稣拯救我们在约翰的一二三书里面比较多表达的方式是讲耶稣，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也要有爱，彼此相爱。 犹大书跟彼得前后书讲的有点类似，我们就不去多讲了哈。但是要讲也是一样，总有一个核心，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第21节，犹大书21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启示录呢，启示录是在讲主再来的事。其实启示录是在讲主再来之前的每一天的事，也就是我们在主还没有来的时候，每天要怎么度日子，我们怎么度日子。启示录先讲到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些写的信其实讲很简单，就是要继续的靠着主得胜。然后讲到我们怎么得胜呢？因着耶稣的得胜。你看第五章，本来是一个哭泣，约翰在天上哭泣，后来发现有人能够解决他的问题，那个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就是一只羔羊。这只羔羊被赞美，为什么被赞美？第五章的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那个意思就是配管理万有，拯救万有。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救了，买了各国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父神。启示录在讲到我们靠着耶稣的权柄，在各样罪恶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得胜。啊，这是启示录讲的。不要把启示录的重点看成敌基督，看成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祸患，不是。启示录的重点跟圣经其他重点一样，基督是得胜的。虽然有那些灾难，虽然有那些魔鬼，虽然有那些怪兽，但是上帝一定得胜，因为基督的羔羊，神的羔羊已经得胜。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很艰难的上完这两堂课，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终于能上完，也求主保守我们继续渴慕你的话，明白你的话，高举基督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